习近平签署主席令，苦日子要翻嚟啦。故成立器官中心，专家提醒危险。吉林大学外籍教授被驱逐，中共揸间谍运动升级，港府七一出动大批警力。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黎文，今日是6月30号星期日。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节目开始前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故事，来自美国德州的李先生，希望他的经历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启发。两个月前，李先生在油管上看到希望之星 TV 的广告，决定给他高血糖的太太试一试三高代谢宝。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李先生是怎么说的。
我因为我太太的买给我太太吃。
那你太太现在吃的情况怎么样？
因为过几月两个月前到她的糖分是很高的。7.1, 她没有吃药的。那后来即是见广告这个 YouTube, 你看这个希望之星。咁啊，見到咁啊，所以啊，我嚟就買翻嚟俾佢食。佢啊食即係比較屬重量啲啦，食一日食啊12啦。咁啊食咗一個月哈，佢落到 6.4。呢啲係 A1C 喎，度個 A1C 喎，糖嘅指數喎。朝早係啊，朝早度啦。以前 7.1， 咁啊佢食咗之後大約啊一個月啦。咁啊再度，變咗落咗6.4啊，落到幾好喎。咁啊，所以繼續買俾佢食。咁啊。有一啲全部都唔系我买嘅，有一份系帮个朋友买。
听到呢段话，叫人觉得好高兴。短短一个月，李先生太太嘅血糖就降咗落嚟。希望李先生嘅故事能够俾大家一啲鼓励。如果你或者你嘅家人亦喺为血糖烦恼，可以试一试李先生嘅方法，或者能够揾到合适自己嘅健康管理方式。最后提醒大家。无论使用任何食疗保健品，最好先问一问医生，确保安全和效果。
中共党魁习近平6月28号签署主席令，农村集体经济法将由明年5月1号起实施。有猜测讲，人民公社要卷土重来，下一步大饥荒会不会重现，叫人担心。这个是中共第一部农村集体经济法，中共各大官媒蜂拥而上给予报道，彭博新闻等众专门发表社论。网友划重点讲，最重要内容是从法律上设置一个组织，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它和村委会不同，负责集体经济职能，主要负责经营和管理集体资产等。最主要的就是保护集体财产，防止集体财产被侵吞，顺带发展集体经济。不少人都猜测习近平想恢复人民公社，例如讲白了就是经济不得了，农村那么多人出来造反，再来一次农村包围城市怎么办，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名义将土地、粮食、人员严格管控起来，变相咁重嚟一片人民公社大锅饭，呢个系要翻到大锅饭时代啦。一句话叫食草时代嚟啦。大锅饭出现喺人民公社及大跃进年代，而人民公社及大跃进嘅直接后果就系喺1958年到1962年三年间，中国虽然风调雨顺，却遭遇大饥荒席卷，饿殍遍地。尽管中共隐瞒真实数字，但据史料推算，全国饿死人数在2000万到3000万之间，可能更多。近两年，中国每年都遭遇8年不遇的天灾，或是洪水，或是高温干旱，粮食收成年年受损，糟糕的经济又影响从海外购买粮食的能力。如果习近平在农村开始推行人民公社，网民担心又一次大饥荒要来了。独立时评人蔡晨坤讽刺讲，好消息来得叫人猝不及防。蔡晨坤说，好多人认为不可能再搞集体经济，没想到习近平稳打稳扎，一步步将中国强拉回毛泽东时代， 更荒唐的早请示晚汇报亦在度筹划中，曾经熟悉的苦难岁月都会重来。自媒体人张天亮说，如果习近平在三中全会加速开倒车，甚至恢复集体经济，那就是自寻死路。因为首先当代社会的维系需要钱，道路、桥梁、机场建设、数据中心等，如果没有持续投入，一切都会垮塌。第二，中共维稳和军费开支需要大量的资金，如果没有钱，习近平维稳力量被瘫痪，就会政权不保，那时候民间的抗争将会此起彼伏，无法镇压。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宣布成立儿童器官移植中心，叫很多家长感到恐慌。美国著名胸外科医生表示，中国家长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中国儿童器官移植行业将中国儿童置于危险之中。今年5月21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举办儿童器官移植中心成立仪式，来自全国各地100余名儿科医务人员参与本次会议。医生说，2002年8月到今年5月17号实施了102例儿童器官移植手术，其中包括89例肾脏移植、9例肝脏移植和4例心脏移植。然而这些数字却叫很多家长不寒而栗。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9号采访了原中国江苏一家市立医院儿科吴医生，他表示，这么短时间却有这么大量成功的移植手术案例，不可思议。上海最近成立儿童器官移植中心，确实是一件令家长很担忧的事情。之前中国大陆不断地爆发出儿童失踪这样的事情，但是在大陆可以说监视系统全世界来讲做得非常非常密集的这样一个地方，那儿童失踪完全找不到的情况下，他们会不会被活摘器官，成为移植中心供体所需要的来源？目前来讲不排除这样可能性，所以这些家长担忧其实是可以理解。吴医生提醒人们，中国的器官来源是不合法的，移植行业很可能将中国儿童置于危险之中。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不仅是儿童，包括一些成年人、一些大学生的器官失踪了，或者是说在尸体被发现器官不见了。这些事情怎样来解释？特别是在中国政府这样的一个器官移植手术数字大面积的增加的情况下，器官的来源到底是不是合法，是不是经过正规的途径，这些都是人们担心的。南卡医科大学外科学教授蔡德29号亦对新唐人表示，对于上海成立儿童大器官移植中心，家长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他说，我相信目前中国各地都在进行儿童移植手术，这个将儿童置于被绑架、器官被移植的危险之中。我认为这个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我有关于成人器官移植的数据，但不是专门关于儿童，但我相信儿童亦很可能面临风险。中国频频爆出青少年失踪案件，人们怀疑这些失踪的小孩子是被杀害然后被盗取器官。其实中国媒体亦报道了一些惊人的听闻的盗取器官事件，有些甚至进入中国司法判决。自去年3月以来，在中国有家长反映学校要求学生在校抽血验血，引起家长的担忧。蔡德教授表示，在美国学校从来不会对学生进行抽血化验，中国学校做这样的事情十分诡异。蔡德教授说，进行血液检查可以以找到匹配的对象和合适的器官。我认为学校儿童可能也是同样的情况，这个就是他们对儿童进行血液检查的原因。近日在中国吉林大学工作了9年的外籍助理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后被解职， 并被要求两周内离开中国。外界认为这个事情显露了中共对言论自由的控制和打压。5月11号外籍助理教授比若恩·亚历山大·道本博士在美国之音发表了《习近平访欧结束成果几何》的报道。文章中道本博士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在美国和欧盟之间打入了一个蚀子，毫无疑问是北京的长期基本目标之一，亦可能是习近平亲自出访的原因之一等等。文章发表后的第二日，他突然收到学校秘书的指责。秘书指出，众所周知，高校必须对国内外媒体任何形式的采访负责。5月15号清晨，道本得到通知，当日的讲座突然被暂停，他的所有讲座和课程教学都被取消，他在吉林大学的工作亦将被终止，有效期到2033年的签证被取消，他在中国只能再逗留两周。道本5月16号被迫递交辞职信，管理人员通知他必须在5月30号之前离开中国，今后没有机会再进入中国。管理员明确表示，这个是上边的指示，没有商量的余地。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中国学者在外媒的发声都会受到惩罚。分析人士指出，意见符合中共口径就没有危险，甚至被鼓励。道本表示，工作合同中没有任何条款提到他不能够向媒体、外国媒体或者其他媒体发表评论，或者这些评论需要事先获得批准。因此道本认为，根据中国法律，解雇他没有法律的依据。道本认为，在中国情况确实变得越来越差，近年来一些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学者同行经常被中共公安部门传唤进行会谈，被盘问他们的工作和出版物，这个在前几年是没有过。很多学者显然对中共的做法感到不安，人们普遍感到压迫感越来越强，审查越来越严格。他认为这种严格管控会使中国的社科水平越来越落后，中国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被掩盖，而且这种情况还在不断地恶化。6月27号晚，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首场辩论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举行。在辩论中，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都努力展现对中共的强硬态度，都将中共看成是美国的首要威胁。川普甚至警告说，中共正在扼杀我们的国家。辩论中他们发表了对中国贸易争端的看法。川普表示，他将对所有中国进口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并将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征收 60% 的关税。拜登批评说，川普如果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 10% 以上的关税，将转嫁给美国消费者，每人每年平均得多支付$2,500。但川普反击说，拜登从未取消他任内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因为这些关税增加了美国的税收，拯救了美国的钢铁工业。拜登除保留川普任内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外，今年5月他进一步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征收高达 100% 的新关税。上海国际关系学者陈丁立分析认为，在涉华议题上，拜登和川普未互相抨击，反而互相证明对方的做法是对的。尤其在关税问题上，陈丁立告诉美国之音说，拜登做的事情是100%按照川普的要求去做，他们两人对华贸易的问题上没有任何差别。除了增加关税，分析家普遍认为，拜登在技术限制上、关键技术的封锁上对中共更为严厉。再有，拜登在联合西方和印太盟友协调作战、围堵和孤立中共方面亦更胜一筹。有观察家称，两位候选人的不同之处仅在于他们将怎样与中共展开策略竞争。 中共被视为美国的战略对手。上海、南京及武汉等地部分居民最近接到居委会通知，要求他们不得接听海外朋友来电。分析认为，中国言论环境越来越差。旅居日本的网民安琪27号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时话：，现在中共捉间谍就好似一场运动。他和在南京的叔叔通电话一个多小时，最后叔叔被居委会人员敲门打断通话。居委会问他叔叔：你和海外边个倾偈一个多小时？另外，海外华人宋女士亦和自由亚洲讲，他上周和上海一位朋友聊天之后，社区管理人员就劝他的上海朋友不要再接听海外来电，还解释说诈骗电话太多，怕他被骗。还有一个上海朋友提醒他说，现在搞运动，没有特别事不要打电话给他。宋女士说，他在国内的一个微信群里面看到小区被业主发通知，要求业主不要谈论政治敏感话题等。还有网民表示，近期各地居委会网格员经常以防止居民遇到电信诈骗为由，劝说居民不要接听海外来电。武汉江岸区居民郭先生说，他们小区亦出现了上述情况。他说，如果在电话中讲了什么，派出所就会找你麻烦，他们就怕你将真相跟外边讲。江西景德镇网民杨先生对此表示，当地社区人员盘问居民和海外亲友通话内容的现象已经存在好多年，但是最近情况有些特别，言论环境越来越差，你什么都不讲，他们照样可以封你的号。我的抖音账号莫名其妙被封了一个月，我连什么回事都不知道。香港七一游行是香港自回归以来最为持续的大型活动之一，但是至今没有组织申请游行。据报，警方将部署超过4000名警力加强保安，不尊重国歌、身着煽动性衣物的市民都可能被捕。南华早报说，消息人士指出，一旦有人在公共场所穿着具煽动性衣物，将会被监控或者截停搜查，警员会立即通知警察总部指挥中心。这个行为或触犯23条，即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的第24条的煽动意图罪。另一名消息人士透露，警方反恐专责组亦会有部署，部分警员将于6月30号晚开始直勤，警力将逐步增加。消息人士称，警方将高调巡逻，特别在敏感地区，还会配备胡椒球枪，着上防刺背心。七日当日，不同爱国阵营将于香港各地举行升旗和唱国歌活动。消息人士透露，任何不尊重国歌的市民都有可能被捕。据报，至少有4个团体计划七一在尖沙咀等地举行庆祝活动。由于这些非官方活动预计不会超过50人以上参加，所以不需向警方申请批准，但警方表示会在现场监控。去年七一，警方除了在维园附近派驻大量警力巡逻，还派出装甲车剑齿虎停泊在铜锣湾维园附近。警察至少3日1组对路过市民及记者进行截停搜查，崇光百货外边则有40-50名警员驻守。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